俄乌战争结束前升级为全球冲突机会不高。专家分析中国人抗议暴力激增的深层原因。北约秘书长吕特同川普会晤，倾俄乌问题。中国大学生考研究生人数暴跌，折射心态变化。数码人民币支付摇钱落马，意味习近平权力被削弱。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24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说，美国和英国准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之后，乌克兰战争正逐步升级为全球冲突。他警告西方，莫斯科可能会进行反击。专家认为这更像是俄罗斯惯用的政治口吻，俄乌战争演变成为全球战争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普京在11月21号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之中，证实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领土使用了新一代的高超音速中程导弹，该导弹的设计可以搭载核弹头，而今次导弹袭击的目标是乌克兰中部城市第列伯罗的一处军事设备。他说这一枚导弹没有携带核弹头，俄罗斯将今次作为实战测试，并且宣称测试取得成功。普京在讲话中说，俄罗斯此举是回应乌克兰使用美国和英国提供的远程导弹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他还说，由乌克兰发动的这些袭击的那一刻起，正如俄罗斯之前曾经多次警告这样，乌克兰地区冲突已经带有全球化的特征。他进一步指责美国推动世界迈向一场全球性冲突，并且警告说，如果挑衅行为继续升级，俄罗斯将会采取果断而且对等的反制措施。关于俄乌冲突升级为全球冲突性的可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的所长苏子云在11月22号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战争进一步升级的机会并不高。苏子云表示，川普的讲话主要是针对美国和英国准许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袭击俄罗斯本土的回应，同时俄罗斯亦都采取行动使用洲际导弹或者中程导弹攻击乌克兰，试图唤起国际社会对核战争的恐惧。苏子云认为俄罗斯爆发大战的可能性很低，他说如果普京动用核武器，后果对俄罗斯本土未必有利，因为核污染可能会波及到该国本土，因此各方无需对事件过度担心。中国近期频繁爆发无差别伤人事件，维权抗议活动亦都急剧增加。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的公众抗议事件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27%， 其中大部分都和经济有关。专家分析，有三大主要因素造成民众对现实的怨气和不满，导致抗议事件激增。美国人权团体自由之家在11月21号发表二言网收集到的中国抗议事件数据报告，报告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总共录得在中国发生937宗的抗议事件，同比增加 27%。 报告中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抗议事件受到官方以监控、逮捕或者暴力的手段打压。负责该报告的自由之家在台湾办事处的负责人史海文对自由亚洲表示，收集到的资料分析发现近期中国的抗议事件多数是和经济问题有关，有四分之三涉及欠薪、烂尾楼和土地征收等。自从2022年6月开始收集资料以来，二言网已经收录到7377宗抗议事件。旅美维权律师吴少平向大纪元表示，经济是最直接的原因，以及有司法问题和中共社会治理失败的问题，再加上中共这么多年来非常严重的倒行逆施，都导致了老百姓有很多的怨气和不满。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亦都向大纪元表示， 咁主要反映咗目前经济形势嘅深层次问题，例如非常高嘅失业率、薪金拖欠、工厂停工、好多兴建紧嘅工程烂尾、三角债等等问题。至于广东嘅抗议事件，点解会比较多？黄大卫话：广东作为中国经济中心，佢嘅庞大制造业以及外贸依存度受到经济困境嘅影响特别深远，相当多嘅民营企业倒闭，对欧洲嘅出口减少，盈利率大幅度下降。佢话广东亦都系外资企业集中嘅地方，相当多嘅外企订单外移，迁出撤离，导致大量嘅工人失业，以及原来高收入嘅人群收入插水式下跌。黄大卫表示，有关豪宅业主嘅维权事件，显示抗议者嘅社会阶层正在扩大到中高收入同更高收入嘅社会群体，甚至系亿万富豪，意味住整个经济问题已经唔单止影响社会底层。佢话，基本上所有嘅普通老百姓各方面都受到各种嘅损害，呢啲事件可能会损害政府对于得到富裕阶层支持嘅基础，会加剧社会嘅分裂。另外，点解抗议事件会激增？当局唔通过其他方式嚟解决工人失业或者攞唔到薪金嘅问题呢？吴少平话，显然系因为中共冇一个法制嚟做保障。佢话，对于失业工人嚟讲，佢哋嘅维权成本过高，咁并唔系单纯指佢哋要付出嘅诉讼费或者律师费。好重要嘅原因系，佢哋为咗攞到公平公正嘅结果，往往就需要等好长时间，亦都未必攞到公正嘅结果。譬如话，有人因为投资而被骗，事实上喺2017年之后，就有包括大量嘅金融难民、P2P 金融难民，仲有人因为银行存款，结果变成咗所谓嘅理财产品，而佢哋就完全不知不觉，呢一种事都不断发生紧。吴少平认为，中共本来就系一个以暴力起家嘅政权，向来崇尚暴力，佢唔认为自己喺社会制度有问题，唔去揾本身嘅原因，佢掌握住刀把子，将刀口指向老百姓，认为暴力能够解决一啲问题，咁系中共嘅统治本身失败嘅一个证明，因为佢失败到需要靠暴力嚟维持社会稳定，而且亦都从来唔认为本身有错，从来唔认真咁进行社会法治同反省。民众有事走上街头，就变成一个可以理解，亦都是一个好正常的事。对于民众来讲，黄大卫说，经济下行导致生活压力，这么多年来的愚民教育，然后分化群众，用群众斗群众的教育和洗脑之后，综合起来所导致的这些问题正在集中爆发。近日中国频频发生恶意行为事件，无锡大专院校在11月16号发生持刀行凶事件，而之前的珠海体育中心爆出揸车撞人事件，震惊海内外。11月22号又再发生三宗车撞人事件，广东佛山有一部车，而且是一路故意冲撞行人同车辆。同日辽宁辽阳、江苏扬州亦都有车辆撞到多人，原因同伤亡官方都冇通告。吴少平认为，随着这种抗议事件越来越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意味着未来会由小规模逐步演化成为全民上街抗议事件。黄大卫说，我认为是指日可待的事件，亦都即是老百姓开始不断觉醒，那最终老百姓觉醒的结果，大家就会开始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中共这个体制的时候，那意味着中共它的政权来倒台的日子就很近。黄大卫亦都认为，这种维稳往往是由一些暴力机构或者暴力的个体来完成，往往又会增加社会的戾气，问题目前得不到解决，而是螺旋式的一个累积，不断的一个恶性循环，覆巢之下无完卵，中国整个社会都将会进入一个动荡阶段。11月22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面。这个跨大西洋军事联盟的发言人23号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他们讨论了北约面临的一系列全球安全问题， 北约官方网站说，吕特和他的团队还会见了国会议员迈克·沃尔兹，川普选择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当选总统国家安全团队的其他成员。22号，荷兰媒体报道，吕特乘坐飞机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在川普第一次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吕特担任荷兰首相，他是和川普相处得最成功的欧洲领导人之一。10月1号，吕特出任北约第14任秘书长，他将会致力维持和川普的良好关系。美国是北约最重要和最强大的成员国。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川普提名法律专家韦特克为美国驻北约大使。预计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会要求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国防上投入更多资金。沃尔兹23号在社交媒体 X 回复川普和吕特会面的新闻稿说，一个强大的北约恢复威慑和和平，需要各成员国作出和他的经济实力相称的贡献。北约核心条款第5条规定，如果有成员国遭受攻击，所有的成员国都将会在军事上提供支援。吕特最近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欧洲领导人会议表示，我们越来越看到北韩、伊朗、中共，当然还有俄罗斯，正在互相合作，共同对抗乌克兰。与此同时，俄罗斯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他们正在向北韩提供技术，这对美国本土和欧洲大陆构成了威胁。吕特补充说，我期待和川普坐下来讨论我们怎样共同应付这些威胁。中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人数已经连续第2年下跌，在年轻人就业机会短缺的背景下，对研究生学位的兴趣正在减弱，表明大学生心态出现关键转折。中共教育部21号公布的资料显示，2025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人数是388万人，较2024年的438万减少50万，下降幅度是11.4%，比2023年的474万人下跌了18.1%。在大陆网络，考研降温，考研热出现关键转折，考研人数10年来第二次下降等话题，好快就成为热点话题，好多网友都发帖讨论。原大陆音乐老师耿六涛向大纪元表示，读研究生本质上是一种消费，经济形势不好，好多家庭冇多余钱再供3年，乃至加上重读的1-2年，硕士学历价值变得更低。他认为可能因为现在大家觉得就算考到文凭，找工亦都好难，积极性就冇以前咁高。他说，在中共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过去10年中共一直都将教育当做事业咁做，除了本科生收费之外，研究生亦都需要交费。如果读了研究生没有更好的出路的话，等于多交几年学费，拖延多几年没有收入，一般家庭就无法承受。面临不明朗的宏观环境，企业更倾向于招聘对薪酬预期较低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尤其是初创、小微型和对实践经验要求高而学历要求低的企业。原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元华表示，整体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工作机会减少，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的人数多，而新毕业的大学生又不考研究生，实际上对就业来说是3倍的压力。这种3倍的压力加在一起，整个社会就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任何一个突破口都有可能发生好像泄洪一样的动荡，这是中共非常头痛的，但是他也解决不了。数码人民币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之后致力推动的政治工程，身为这项政治工程推手的姚前近日落马。分析认为，所谓数码人民币对内是想掌控人民的财产使用权，而对外就是想挑战美元的霸权，但是基本上烂尾。而姚前落马更加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力被削弱。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网站在20号的通告，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 资讯中心原主任姚前被指控利用监管权力为特定的科技服务商谋取利益，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且移送司法。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范家忠向大纪元表示，北京当然希望用人民币数码化的战略目标来取代美元作为主要的支付平台，不过它将会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个是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信用不好，使用者容易产生疑虑，因为中共它的政治因素影响太大，有很多人为的操控，令到人民币市场化不足。第二个问题是资本外流的风险，因为如果人民币跨境交易变得很方便，你的资本外流就会变得很方便，不是好像国内它不一定能够百分百监管到，那也是中共最担心的。旅美资深评论员唐正远向大纪元表示，由数码人民币基本烂尾，摇钱落马，由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被大幅削弱，因为这个是他的政绩工程，现在居然都推行不到。数码人民币负责人姚前现在都被以反腐的名义处理。直接说，这个数码人民币其实也都直接牵涉到电子支付领域的很多红色权贵家族，他们享有巨大利益，可能会动到这些人的蛋糕。目前这样的一个结局可以看出，习近平在整个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之中可能已经大不如前。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